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白宫发布一项更新命令，暂时允许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继续免关税进入美国。上个礼拜六，川普总统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新关税，包括对中国产品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并停止对价值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小额豁免。新措施在这个礼拜二生效。美国官员指出，涉及小额豁免的发货量激增，它的关键因素是来自中国的在线零售商舒然和天湖的海外扩张。终止小额豁免的措施有可能对这两家公司寄入美国的包裹造成重大延误。礼拜五，白宫发布了川普的最新行政命令，名为修订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成鸦片类药物供应链问题的关税，对上个礼拜六宣布的关税规则进行了更新。新的命令说，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可以持续下去，直到美国商务部长认为适当的体系落实到位，可全面和快速受理和征收关税收入为止。礼拜五，川普总统表示，他可能在下个礼拜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愿意和川普就乌克兰稀土等关键矿产达成协议，以换取安全保障。川普礼拜一说，他希望乌克兰向美国供应稀土和其他矿物，以换取美国在财政上支持他的战争努力。泽连斯基礼拜五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展示了一张曾经保密的矿藏地图，上面标注了大量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信息。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我们在谈论协议，这样就让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只是为了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强调，作为任何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乌克兰需要盟友的安全保证。他还表示，乌克兰有不到20%的矿产资源，包括大约一半的稀土矿藏被俄罗斯占领。但他亦强调，乌克兰并不是在提议赠送自家资源，而是在提议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共同开发这些资源。礼拜四，一架载有10人的白令航空小型客机在美国阿拉斯加飞行途中失踪。礼拜五，阿拉斯加当局在诺顿湾沿岸展开救援行动。据阿拉斯加州公共安全部消息，这架塞斯纳 Caravan 小型涡轮螺旋桨飞机上共有9名乘客和1名飞行员，相关人员正努力获取该飞机最后的已知坐标。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24 的数据显示，飞机最后一次被定位时正在水域上空飞行。飞机在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2:38由乌纳拉克利特起飞，38分钟后失去信号。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指出，相对于美国其他州，阿拉斯加发生通勤飞机事故的比例较高，当地地势崎岖，天气严峻，小型飞机成为主要交通工具。飞机失踪事件发生之际，美国近期已经有两宗严重航空事故。上个月，列根国家机场附近一架军用直升机和客机相撞，造成67人丧生；费城一架医疗运输机坠毁，导致7人死亡。日前，中共当局任命曾经引起争议的外交官、原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为欧洲事务特别代表。由于卢沙野曾经屡次发表争议言论，这一任命引起了外界疑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礼拜四的例行记者上表示，中共政府已经任命卢沙野接替吴洪波担任中共欧洲事务特别代表。郭家坤说，卢沙野是资深外交官，熟悉欧洲情况，会根据北京当局的指示和需要协助与欧方展开沟通协调。现年60岁的卢沙野自2019年起担任中共驻法国大使，期间屡次发表有争议的激烈言论， 他曾经公开指责经常批评北京的法国学者博达是小流氓，并侮辱批判中共的人士是癫狗，因此被法国外交部召见。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外交官说，今年川普重返白宫后，外界预期中共会对欧洲展开魅力攻势，但由卢沙野担任欧洲事务特别代表令人感到惊讶。另一名外交官也表示，这次任命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星期五，全球最大美容集团欧莱雅表示，该公司计划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并将重点放在美国市场的增长机会上。欧莱雅首席执行官叶鸿模在公司第四季度财报说明会上说，该公司视美国为机遇之地。在问答环节中，他将中国市场描述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公司在北亚市场的季度销售持续下降，而中国市场环境充满挑战。多年来，欧莱雅因业绩优于同行而受到投资者青睐，但中国市场消费需求持续疲软，影响了他的业务。这一趋势亦都冲击了高端奢侈品牌。欧莱雅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中国大陆市场增长下跌约 4%， 亚洲旅游零售市场就萎缩约 10%。 与此同时，美国市场销售同比增长 1.4%， 低过上一季度的 5.2%， 是所有市场中增长最弱的地区。虽然这样，叶鸿模对美国市场的增长持乐观态度，并认为奢侈品行业将持续依赖美国，将美国市场作为主要增长引擎。
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和来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白宫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会面的议程涉及贸易问题，以及中共和北韩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威胁。在随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表示，新日本制铁公司将放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转而对该公司进行投资。而石破茂亦表示，新日铁对美国钢铁不是收购，是投资，将提供日本技术并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有记者问石破茂，是否希望川普好像第一任期这样再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石破茂表示，这个是美国需要自行决定的事情，但如果川普总统能够和金正恩见面，将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川普还表示，双方同意更加紧密地合作，以应对中共的经济侵略，对于印太地区安全面临的中共挑战。石破茂表示，日美坚决不容许单方面国家以武力或胁迫方式试图改变现状的企图，并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石破茂还强调，日美再次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礼拜五，有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指派副总统曼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监督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潜在出售交易。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曼斯将负责提出一项拯救 TikTok 的交易计划，而默克·沃尔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负责这个交易可能涉及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个意味着曼斯和沃尔兹一定要处理科技、外交和国家安全等诸多复杂问题。谁将会是 TikTok 的最终拥有者，以及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是否会在四月份生效，给大家拭目以待。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共可以利用 TikTok 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从而推动间谍活动，并利用 TikTok 的算法进行带有目的性的宣传。曼斯是前风险投资家，这个意味着他有来自科技交易界的专业优势摆在他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可能是来自共和党党内的强硬立场。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副特使奥尔塔古斯在黎巴嫩表示，美国设定一条红线，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不应该成为黎巴嫩下届政府的成员。 奥尔塔古斯是自从川普上任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高级美国官员，亦是现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选以来首位来访的美国官员。他的访问正值黎巴嫩内阁组建进程停滞期间，黎巴嫩的政府职位按宗派划分，真主党的盟友阿马尔坚持批准所有什叶派穆斯林部长，导致进程陷入僵局。在同总统奥恩会晤之后，奥尔塔古斯对记者表示，他并不怕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因为他们在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他说，我们已经设定了美国的明确红线，他们将无法恐吓黎巴嫩人民，这个包括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之前外界普遍预计奥尔塔古斯将会向黎巴嫩官员传达对真主党的强硬信息。该组织在去年以色列几个月的空袭和地面行动中遭受了重创。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塑胶吸管的回归，以取代拜登政府推动的逐步淘汰一次性塑胶产品政策。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说，我将会在下个礼拜签署行政命令，终止拜登推行的纸吸管政策。荒谬，这些吸管根本没有用，回归塑胶。去年11月，时任总统拜登宣布一项全国性计划，要求2027年逐步淘汰联邦食品服务中的一次性塑胶制品，并会在2035年前扩展至所有政府机构。川普的这项行政命令将是他上任以来一系列推翻拜登环保政策的举措之一。自从1月上任以来，川普已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包括加大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并撤销一项推动电动车销售的法令。除此之外，他一直是绿色新政的强烈反对者。该政策旨在通过公共政策应对气候变迁。礼拜五，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就业报告，今年一月份全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143,000，低于道琼斯预测的169,000，但失业率降至4%。由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一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44,000个，其他就业增长较大的领域包括零售业、政府和社会援助。由员工薪金来看，一月份的平均时薪环比增加0.5%，达到35.87美元，同比增加4.1%。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加州野火将减少就业人数，但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个对就业总数没有明显影响。即使是这样，彭博社说，一月份大约有600,000人因恶劣天气而没有工作，创下4年来最高水平。这份新报告是川普一月份上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就业统计。美国一月份就业增长放缓，但失业率未降，这个将会令美联储有理由将减息至少推迟到6月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